好，弟兄姐妹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祈祷神面前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读经班，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你里面来一起学习你的真道，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啊，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从你的真理中得着帮助，成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里面有所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周读的内容是61到75篇啊。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来复习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基本上每次上课前都来读这节金句啊。可能读的太多了，我们有时候会有些麻木啊。其实我们每次上课前来读这个金句的话呢，是来帮助提醒我们说，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来上课，来团契查经，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神赐给我们圣经，赐给他的话，他的心意是什么？老师说，借着读神的话呢，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来教训我们，来督责我们，来使我们归正。来教导我们学义，让我们的生命呢，在主里面得以完全，能够更加像主。让我们这个更新的生命呢，在生活中能够行各样神眼中看为善的事，能够结出果子来。这是我们读经学习神的话的目的。我们不只是为了学话而来学这个圣经啊，我们是让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能够得到建造。61到72篇呢，一共是12篇啊，这是诗篇的第二卷的最后的部分。这12篇呢都各有特色。61到64篇呢，连续的4首呢是我们称之为信靠诗啊，都是大卫写的，都是大卫他在苦难中，在困难的环境当中的向神来去求告。他从内心里面向神发出这种信靠的呼求啊，所以我们这4首诗呢，我们称之为信靠诗。接下来的65到68篇这4首呢是感恩与赞美的诗啊，是连续的4首的赞美诗。其中68篇呢也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啊，它预表了基督的来临与掌权。69到72篇啊，就是第二卷的最后4首呢，是祈祷诗。其中呢，72篇呢，也是预告了弥赛亚王国的来到，也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我们先来看61篇。61篇呢，并不长，它只有8节，但是它的结构呢，很清楚啊。第一节呢是一个祈求。说神呢，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然后结束的部分呢，第8节呢是一个颂赞。然后呢，中间这六节呢，可以每2节呢是一个小段啊，是有具体的一些他的祈求的内容，就是这种他的愿望是什么。所以第二节说，我心里发慌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他这里讲到说，我心里发慌的时候，其实在讲说他当时的一种他的状态啊，就是讲的这种身心俱疲或者感到非常软弱的那个时候，他从地极来求告你。其实这是用诗的语言来讲他的内心的那种状态，他并不是说真的人在地极啊，就是他是当他远离。圣殿远离圣城的时候，在他看来就是一个非常遥远，好像没有希望的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极。然后他求神领他到那更高的磐石。所以这里大卫以非常谦卑的心，他承认说，只有神能够带他到更高的地方，就是说，神是他的磐石，是比他更高的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所以大家注意看第三节，他祈求时的是讲的说，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他是按照他神在他以前的生命中的 经历来去向神祷告啊，这个是也值得我们学习。其实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个环境所胜过。但是我们想一下说，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啊，神曾经给我们怎样的恩惠，如何以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时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环境啊。所以，我们是按照神，他是按照神之前的经验，在他生活中的作为来去向神祷告。所以，我们过去的那些经验呢，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帮助。接下来他继续祈求说，他愿意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永远住在神的帐幕里，就是永远与神同在的意思啊。他就是他看到说与神同在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并且神是他极大的保护啊，就是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啊，这是就像一个大鸟，然后呢那些小鸟都在藏在它的翅膀下面，是一种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第六到第七节，他是在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其实他是在为他当时是王啊，这个因为这首诗歌。是大卫在逃避这个加沙龙的那个时候所写的，所以他说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的慈爱，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来保佑他。他实际上是为自己祷告，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这里面又有了这个最终的实现，说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啊，其实这又像只有耶稣基督真正做王的时候呢，才会实现这一点啊。后面第八节呢是他的一个颂赞，就是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62篇呢，继续神是我的磐石的这样一个主题。这首诗歌呢，认为也是大卫在逃避这个加沙龙那个时候所写的，就是当他面临的这种环境呢是极为的险恶。所以这里讲到说，周围的人呢都与他作对啊，说你们大家攻击异人，然后他当时呢，就如同一个毁坏歪斜的墙那样一种非常的软弱，他就是在这样的患难当中呢，所表现出的那种靠神的人所有的那种特有的那种安详。所以呢，这个诗一开头的时候讲到说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耶杜顿这个人呢，其实在诗篇里面出现了几次，在旧约里面，在历史书里面也提到这个人啊，他其他的名字叫以探啊，他是认为是他是领长，就是这个诗班长，所以呢，这里讲到说第一节就讲到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一到二节呢是诗人的第一次的祈求，他首先表明他的态度，他的心是默默无声，只是专注在神上面，专等候神。然后他有一个信念，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第二节继续来宣告说他的信心，他相信说唯独神是他的磐石，他的拯救是他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一到二节呢是第一次祈求，而三到四节呢，他在描述他当时的这种面对的这种环境，讲到说周围的人都来攻击他，他当时呢情形非常的危险啊，说如同毁坏歪斜的墙。然后呢，这些人呢彼此商议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给推下来啊，所以这也表明说当时他在做王的时候呢。那些人来攻击他。然后五到七节呢，是他第二次的祈求啊，讲到说，其实我们看第五到六节，其实跟一到二节是很像的啊。第五节说：“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第一节是讲的是我的救恩从他而来。第六节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在注意说，就是我必不动摇。其实，在第二节里面说，我必不很动摇。其实，我们其实看到说，在这个诗篇里面， 当诗人在向神祷告，还去定睛在神身上等候神的时候，他的信心的一点点的在提升哦。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讲是啊，必不很动摇，或者讲是我必不动摇，讲他的信心啊，在更加的坚定。所以第七节是他的啊，更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然后接下来呢，他又啊，第八节首先他是来去呼召这些众民啊，说你们众民都当时是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自己不但信靠神，他是呼召周围的人都来去信靠神。后面第九到十节呢，啊，当他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呢，他在看环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他讲的这个下流人、上流人都是指的是。就说当时那种上流人是指的当时有尊位的或者那些有权力的那些人，下流人就指的是一般的这种民众啊。就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是上流人还是下流人，其实在神面前都是比空气还轻。这时候他在看环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然后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呢是一个颂赞或者是一个宣告，他讲的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那么神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力都属乎神，就说这件事情神已经讲了好多次了，大卫也他都清楚的听见了。然后十二节说：“主啊，慈爱也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所以这首诗篇呢，是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当你面对这种凶险的环境的时候，当你静默无声专等候神的时候，你再看环境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63篇呢，也是大卫在逃避加沙龙叛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逃到了这种犹大的旷野的时候来写的，所以它是一个信靠诗的一个很经典的这样一首诗篇。旷野呢，就是我们知道在犹大或者以色列那个旷野里面或者我们开车去这个尔脏的或者那一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旷野是很荒芜的，它的颜色都是很那种很黄的那种环境，就是在那种环境中，你会感觉到你看不到希望啊。所以他讲的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其实就在讲这种旷野。所以在旷野里面，当你看环境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绝望，你看不到这种希望。其实我们生活中我们都会有旷野的经验啊，这个旷野的经验。不一定是你真的是生活在那个旷野当中，可能是在你工作中、在学习中、在你的各样的生活中，你会碰到那种很不好的环境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包括我们属灵的这种都会有这种旷野的经验。其实这首诗篇呢，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说，当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经历到这种旷野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面对？就是我们来看大卫他是怎么来去在旷野这样一个很特别的环境当中，他是如何信靠神的。所以第一节他就讲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所以这一句就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他首先讲到说：“神啊，你是我的神。”这句话写出来是很简单但是呢，又很难就是说，他讲到说神是我的神的时候，这个宣告是很不一般的一个宣告。其实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如果看雅各他的生命的时候，你会看到说雅各他真正的认识到说那个神是他的神的时候，是他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转折点。他之前的时候，他都是讲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他不讲神是他的神。就是说，当说神是我们的，我自己的神的时候，表明说你跟神之间建立了一个非常个人的真实的那种关系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时候觉得说神不是我的神，是教会的神。虽然我们来教会来敬拜神，我在团契里面查经，跟弟兄姐妹一起团契，哎，觉得说这个神是团契的神。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觉得说这个神是你的神的时候，哎，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反省，就说神首先是个人的神。然后才是团体的神，所以 大卫在这里讲到说，你是我的神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一种信靠的这种宣告，说神是我的神，他真正真实实的就是我自己的神。所以，因为他跟神之间有这种非常密切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后面他看到说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因为你是我的神，所以我要去寻求你。在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他想到说我可想的首先不是水，不是食物，乃是神自己。神才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到他，来去与他同在的那位神。所以我的心来切慕你。所以他想到说，我在圣所中如此的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他以前的时候在圣所中来去敬拜神，来去瞻仰神。是三节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三节的宣告也是非常的美啊，就是看到说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加的美好，更加的重要。如果没有神的慈爱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第五节到第六节，又讲到他在床上在他独处的时候，在夜里的时候，他都来思想神啊，其实就回到我们第一节里面说，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然后说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啊。其实这个呢，又跟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啊。虽然我处在的这个环境是干旱的，是疲乏的，是没有水的，是没有生命那种，是没有盼望的那种，但是因着他昼夜思想神，来去信靠神、寻求神的时候，他的里面就得到了饱足，充满了骨髓肥油啊！这都是那种非常蒙福的那种神的恩典。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人呢，也是要以欢乐的嘴唇来去赞美。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当他去思想神、去寻求神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胜过这个环境。然后第七节。然后再讲说，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来欢呼，就跟我们在又是一篇里面看到的那样，他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的时候，他去思想神在他的曾经在他生命中的作为，这是成为他信心的一个确据，就是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一方面是根据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而神的作为他不仅仅是造天造地的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他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在我们很小的一件事情上，就是帮助过我们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中自己的经历是帮助我们跟神建立这种个人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啊。就是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起来去思想神曾经给我们的帮助和恩惠。然后后面是他的一个宣告，就是我的心要紧紧的跟随你的右手来扶持我。后面讲到那些他就想到那些那些要逼迫他的那些人，他知道说神的必然会彰显他的公义来拯救他。所以呢，这首诗篇呢，让我们看到说大卫他在处在这种旷野之地，他的仇敌在一直在追杀他的时候呢，他那种对神的信靠就可以胜过这种环境。64篇呢，他就是为那些受语言伤害的人所作。这里面特别讲到了那些恶人的话。所以三节说讲的说，你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这一个人的话呢，可以非常有杀伤力啊，就像箭一样。然后也讲到说，这些恶人呢，都成为一个联盟，然后呢，他们还彼此勉励，设下恶计。他们因为这些人呢是不敬畏神的人，他以为他们做的事情没有谁能看见，说谁能看见。那7到10节呢，就讲到了神的公义就讲到他们以为没人能看见，但是神能看见，神要赦他们。特别讲到说他们这些人呢是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就是他们去用他们的言语去害人的时候呢，反而是被他们所自己的舌头 社邻者反而被社，就讲他们是作死社。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去警惕我们的言语啊，就是我们说的话呢，我们有时候想去伤别人，实际上是反而是我们被我们自己的话所伤害。65篇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篇。从65篇开始呢，就是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这65到68篇这四连着四篇的是。赞美诗。65篇，它的文字非常的优美啊。我们读的时候，你会非常有画面感。你看着这些文字的时候，你的脑海中会出现一个非常安详、非常美的这样一个画面。它的文字优美，然后呢，非常的赏心悦目的这样一个赞美诗。它一开始呢，就以赞美为开始，说是。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说许的愿也都向你偿还。西安的人当然指的是神的选民，都等候赞美你。这个等候呢，它原文其实讲的是安静或者是平静来去等候。就是我们赞美呢，他给我们看到有一种另外一种赞美，就是这种赞美你可以是很平静，就是让你的心要安静下来，来去安静的去等候，然后呢，让我们的心呢，能够从这个世界上能够分别出来，去那样的去，专心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来这样一种赞美。然后第二节就是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他讲到神是听祷告的神，然后后面讲到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讲到了神是。赦罪的神。他首先讲到说，罪孽胜了我们，我们实际上是我们靠自己没办法被这个罪孽胜过这个罪孽的，所以呢，唯有靠着神的赦罪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的过犯。所以第四节说，你所拣选，我们前面也讲到，拣选就是救赎的意思啊，我们蒙救赎就是蒙拣选，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讲的是另一种有福，就是蒙神的救赎，蒙神的拣选，能够与神同在，能够亲近神，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然后我们可以在神的圣殿中，与神的同在中得到各样的美福，而成为我们的满足。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了神的大能和神的威严啊，他讲到说神以威严并公义来应允我们，然后他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讲到神以大能束腰，以力量来安定诸山，然后也平静各样的这种喧嚣啊，讲到这个海的声音，还有人的声音呢，都因着神的威严。大能和公义能够被平静。然后第八节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就这句话你读出来也，你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是不是？他首先讲的是惧怕，然后又讲的是这个欢呼啊。你就想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又惧怕又欢呼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表达。就是你要去体会说一个惧怕的人怎么能够欢呼出来？其实他前面讲到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基本的关系，算是在敬畏神。我们就说，就讲到说神的神迹，其实就讲的神的作为。就是说，我们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神，我们是应当有一个敬畏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度。但是呢，这个敬畏。他不是那种很单纯的惧怕，就是不是说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让我去怕的，我要远离他，反而说，你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心里面用敬畏的态度的时候呢，我是带着这样一种敬畏的态度，知道神是非常伟大的一位神的时候，我来去欢呼他，来去赞美他。第九节到第12节是讲到了神的眷顾的恩典。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 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啊，整个这个第九到十二节，他写的是非常的美。前面我们看到了，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画面，就说神以他的能力、他的公义、他的威严来去维护、来去护理这样一个啊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然后后面呢，就像好像又专门拣选了其中一个很小的一个画面，来去更在细节上，我们就看到神不但有能力，不但有威严，神还有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惠，他来去眷顾，来去赐恩福。他拣选了这样一个透过下雨，透过顾念这个地来去有各样的出产。他让我们看到说，哎，你要去看那些地上那些犁沟，那些犁棘，然后呢看到神透过降雨，透过在给河里充满了水来去浇灌这个地，来为人预备五谷。所以他这里几节都用水这样一种，无论是透雨、甘霖，还有河里的水，来代表着神的这种恩典，来去让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祝福。那十一节里面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所以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每天的日子中，神都是赐下他的恩典，然后神经过的每个地方都滴下脂油，而这个脂油最终滴在什么地方呢？十二节说滴在旷野的草场。我们刚刚前面看到这个旷野，说这个旷野是干旱无水之地，但是因着神的脂油，因着神的赐福，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可以有一片翠绿的草场，然后呢，草场周围呢有些小山，然后这个小山呢是以欢乐来束腰。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场面，这个小山呢是在欢乐的跳舞，然后呢，这个草场上面呢有绿色的草场上面呢点缀着白色的羊群，然后谷中长满了五谷，然后这一切都在欢呼歌唱。所以他描述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这样一个画面，那么看到神的眷顾和神的恩典，看到神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有地下脂油来去滋润我们，非常美的一首诗。第66篇呢，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赞美诗。这个赞美诗它的属灵的深度很深啊，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来去好好的来读一下。如果我们通过看这个人称的话，会看到在1到12节呢，他都是在讲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或者说你们怎么样，都是。所以呢，1到12节呢，那更像是一个公众的赞美，大家一起来赞美。那么从第13节开始呢，他的人称就变成了我了啊，就是说我们前面是一个群体的公众的一个赞美，一个群体的赞美的话呢，从13节到20节呢，就是一个个人的一种回应。我们先来看前半部分，讲的是1到12节里面，他首先来去呼召说，全地都应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其实后面这段话的这个发明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发明意思不一样啊。其实后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将荣耀的赞美来归给神的意思。所以从第5节，他说，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你们在那里因他欢喜啊。就是这是来思想神在历史上再去如何去带领以色列人来去出埃及，如何带领他们过红海，如何他们过约旦河，这些神的救赎，神带领他们来去到了神的真正的应许之地。如果说第5节到第7节我们看到是神的救赎的话呢，其实后面就接下来其实就在讲这个我们蒙救赎之后呢，神是如何的去历练我们的生命啊。第10节到第12节非常的宝贵啊。第10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他里面看到说，神要试炼他所宝贵的儿女，说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我们知道熬炼银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银子要化掉，化掉之后呢，会把那些里面的杂质呢会飘在上面，把那些杂质除掉之后呢，那剩下的是就是更纯的银子。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其实对这个原来那个不纯的银子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受热，然后呢，你要化掉，你只有化掉之后，你粉碎之后，你身体的那个杂质呢才会出来。但是你经过这个熬炼之后呢，你会变得更加的纯净。所以呢，这个过程本身是痛苦的，但是呢，你胜过这个过程之后，你会进入到一个更纯净的一种生命中去。这里面都讲到说是神来做这件事情啊，说你曾试验我们，你熬炼我们，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你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在做这件事情，这是神来主动做这件事情。神因为有他美好的旨意，他让我们把我们放到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使人压过我们的头。但是呢，这件事情过程本身是痛苦的，但是呢，最终的结局却是美好的。因为他说，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当我们胜过这些试炼之后呢，这些苦难、这些磨难会带来祝福，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加的纯净，会让我们能够到一个更丰富之地去。所以后面呢，就是个人的回应，讲的是我要怎么样，讲的是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其实后面讲的是他来去顺服神，来去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第十六节讲的是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还是讲的是他要去见证神，他去传扬神。然后十八节说讲到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其实这里也讲提醒我们说，其实当我们的心注重罪孽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神是隔离的，我们就会远离神。20节是很好的一个赞美，说神应当是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所以这首诗篇的它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导，让我们去知道说，在生活中碰到各样的试炼的时候，是有神的美意。当我们胜过这些试炼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到一个更丰富之地这也同时呢，这首诗篇也让我们看到有一种群体的经验到个体经验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来教会敬拜神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去唱诗歌，去听信息，而这个经验呢，要去应用到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上去我们今天。我们敬拜神之后，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因着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可以跟神有一种更新的生命的关系。67篇呢，很短，它只有7节，但是呢，整首诗篇的它的结构呢，很对称。首先，这个是七节，因为七本身大家都知道，说是代表神的完美的这样一个数字哦。然后呢，它第三节和第五节是一样的。第三节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啊。第五节也是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很对称的。第三节和第五节对称，那么第四节呢，就是整个七节的中间的最中心的部分。所以这也是第四节呢，就是代表这首诗歌的一个中心的主题，讲的是愿万国都欢乐。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照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所以呢，整首诗呢，它结构对称完整，然后呢，气势非常的恢宏所以它讲的不是个人的那种事情，讲的是一种很大的一个画面，讲的是世界，讲到了万国，讲到了列邦，讲到了万民，后面又讲万国万民，讲到是全地四极等等，所以它这里是一种非常气势恢宏的一个赞美诗所以很多圣经学者把这首 诗篇呢成为旧约中的主导文。另外有人认为这首诗在敬拜结束之后呢，是会众对神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回应啊，就讲到了神是值得万邦万国万民全地到他的四极都应当去敬畏神，神在这些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地的神，是万邦万民的神，他以他的公正公义来去审判万民，来去引导这个世上的万国，这是一个很宏伟的一首诗篇。六十八篇呢很长，他第一节首先就说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其实这节经文呢和民数记里的第十章第三十五节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现在就不看了。这首那么那句话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的是在那个摩西那个时候，就是抬着约柜要去往前行的时候呢，约柜要出发的时候呢，摩西讲的一句话，摩西的一个祝福啊，这个是愿神兴起啊，这句话是跟那句话完全一样啊。如果我们在看到二十四节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描述这个约柜进入圣城、进入圣所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呢，这首诗篇它的背景很可能是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卫移这个约柜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所以这首赞美诗呢。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就是欢迎这个迎接这个约柜进入圣城的时候。所以他第一节呢也是跟那个摩西那个时代约柜前行的时候来那句话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后面就讲到在神的面前，这些神的仇敌呢都如同烟被吹散，恶人看见神之面而消灭，如同蜡被火融化，就看到神的大能。然后呢，讲到说，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神这样是一个有能力的神，但是神又是有慈爱的神，他在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他来看顾保护这些孤儿寡妇，这些在人看来最软弱的这些人。七到十八节呢，他是用诗的语言来回顾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他的应许之地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里面也讲到神使用妇女却逐出了这些君王，也就是说妇女是当时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一群人，但是在神却使用这些妇女而打败了那些有地位的那些君王。这首诗它算是，因为它很长，我没办法很详细的去讲，它虽然有很特别的设计啊，它从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它这里面有用七个不同的词来去描述神。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不是看得特别清楚，但是他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用了七个，我们知道七这个数字很特别的一个数字，他用了七个不同的字来去描述这个神，其实也包括十四节这个全能者，他也是七个里面的之一。后面讲到说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呢，驱散这个列王势如飘雪在撒门。十五节说巴珊山是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呢、为何斜看神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其实这他是在用一种拟人的话来去描述首先这个巴珊山呢是指的是北边的那个黑门山，那种当时是他那一带最高的一个山呢。这个神的山的翻译呢有一点点问题，其实英文版本里面把它都翻译成雄伟的山，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希伯来式的这种 行经句也很清楚啊，其实这个神的他发现雄伟的山和后面多岭多啊多峰的山呢是完全平行的。他就讲的说这些山就是巴山山是很高很雄伟的山，但是呢他们要斜看神院居住的山，就是指的是这个锡安山啊，就是讲的这个耶路撒冷这边这个山，就是因为跟这个巴山山比起来，耶路撒冷的这个山是算是很小的一个山。但是他斜看是什么，也就是表示他嫉妒啊，就是我长得这么雄伟高大，但是神却选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这边来去建立神的圣殿啊。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蒙拣选得救赎，也不是因为我们高大，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一切都是神的恩典。19-23节就给我们看到说神的拯救和恩惠啊，就是讲的说这个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但是呢，他也是愿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也是来拯救我们，在我们中间施行诸般救恩的神。所以24-27节呢，就是在描述这个约柜进到这个圣所里面的这个场景，然后最后一部分28-31节呢是宣告神要掌管万国。其中18节里面就说你已经升上高天，屡越仇敌。就这句话在以弗所书里面4-8节里面也讲到，还可以在传统上也是认为这句话像是在比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这件事情。四篇赞美诗之后呢，从69-72篇呢，实际上是四首的祈祷诗。其中69篇呢，这一篇呢和我们前面看到的22篇，它的写作的这种情境呢是非常近似的。就是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和就像22篇那样，他是这个作者就是大卫呢，他当时在受苦，他处在一种非常苦难的这样环境里面，然后呢，他向神来去申诉，来去向神描述了我当时的这种痛苦，这种环境，来去倾倒自己心里面的这种哀情，但是在大卫来去描写他自己的时候呢，哎，圣灵就感动他。哎，让他的描述呢，哎，就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从而呢，来预表耶稣基督。所以69篇呢，也是除了我们前面看到22篇之外，在诗篇里面是在被新约圣经所引用最多的一首诗。其中有好多诗呢，都是应用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其实第4节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被引用啊，说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然后呢，第9节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就是在约翰福音2-17节，当时耶稣基督这个清洁圣殿的时候呢，也讲到这句话。然后第9节后半部分，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这个是在罗马书15-13节被引用了，然后后面这个21节我们都很熟悉啊，就讲到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是在四福音里面呢都有讲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的一些很具体的一些细节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会看到耶稣基督在几千年前可以预言到这样很小的细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真的是神的作为。这首诗结束的时候呢，是一篇很优美的一个赞美与感谢。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这个都看到这里。那我们看70篇，它也很短，它只有5节，它是一个很迫切的一个祈祷。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它这个第70篇的绝大部分内容，它是跟诗篇的第40篇第13到第17节很像，可以到前面稍微翻一下，他到第40篇的时候，他跟他很像，估计，也就是说第40篇的第13到第17节，13节说，耶和华求你看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来帮助我，还有跟70节第1节说，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来帮助我，然后那大家课下可以去对照一下，就是说。除去第1节经文的一半之外呢，其他经文是跟它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它这个里面在开头的时候也讲的说是大卫的纪念诗，所以有些诗篇是从已经其他的一些诗篇里面来去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内容呢，把它给拿出来啊，专门成为一个诗篇。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说，在这种情况很紧急的时候，就是没有时间去做很多的长篇大论，而是呢，在那种场景之下呢，就是很急切的向神来去祷告。所以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快快的、速速的，什么求你不要单言等等啊。所以就是看到一个他心里信靠神的人，在那种急切的环境中就是那样很直接、很急切的到神面前来去向神求。第71篇呢，也是一首求救的诗。从文字的内容来看呢，他这个诗人呢，他的年纪呢可能已经比较大了，年长了啊，就讲的是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力量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讲到他呢，他是一个从小就信靠神、敬畏神的人，但是呢，他周围的人都当他是怪物啊，就是他处的这种环境的并不好，好像人都是嫌弃他的，然后呢，但是呢，他并不屈服于这种环境，反而是不改他的初衷，他一直是这样的来去敬畏神，来去信靠神，来去赞美神，所以。17节讲的说，神啊，我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请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他不但自己信靠神，在他年老的时候呢，虽然他面对这样的各样的危难与逼迫呢，他呢仍然有信心要把自己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他最后的时候呢，是他的一个称颂来接受他的祈祷。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受羞辱。所以他的，到他年老的时候，虽然受到很多这样的逼迫，但是他仍然对神有极大的信心。72篇呢是，就是第2卷的最后一首诗。我们知道说每一卷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颂咏嘛，这个颂咏就在第18节和第19节。这首诗它一开始讲的是所罗门的诗但是原文里面并没有诗这个字就讲的是所罗门的。所罗门的它可以有2种解释一个是说是所罗门写的这首诗，也可以讲说是也给所罗门的。如果我们看第20节说，因为这首诗结束的地方讲了一句话，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所以根据这些经文来看的话呢，这首诗呢很可能并不是所罗门写的，而是大卫在年长的时候，这个所罗门呢要去登基做王的时候，大卫为他的儿子来去 祈祷，而且写的这首诗啊，所以这个作者很可能是大卫。这首诗呢，是写给，是为所罗门所写的这样一首诗。所以这首诗呢就很特别，他是为一个君王，一个将要做王的人来去写这首诗。所以一开始就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这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君王啊。他要做的事情，他的权柄，他的也讲到他的疆域啊，讲到他周围那些国家来给他进贡，来去叩拜他等等，也讲到说这个王呢要实行公义啊，要去救赎那些穷乏人、那些贫寒人，去脱离这个欺压强暴，他们要用神的公义来去管辖这个国家啊，所以呢，但是这里面很多话呢，显然是，就是说这个所罗门是做不到的啊。所以第17节说，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都要称他有福。所以这个呢，明显的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说这个当大卫为他的儿子来去祷告的时候呢，哎，圣灵就感动他，就让他的眼光呢已经跳过了这个所罗门这个人间的这个王，他看到了将来的那位弥赛亚这个王，他的国度那种降临时的那种隆美。所以呢，这首诗呢是大卫为所罗门写的，但是呢，它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只有那位弥赛亚，那位大君王，他的国度降临之后，这里面这首诗歌里面描述的那些场景呢，才会真正的完全的实现。好，我们下面呢就是第三卷啊，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个诗篇分五卷，然后它对应着呢是摩西五经的五本书，那么第三卷呢就是对应的这个利未记。所以第三卷呢是第73到89篇，所以它的内容呢也跟利未记呢是对应的，是利未，我们知道利未记上是教导我们如何去亲近神，如何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在第三卷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经文，就是来讲到了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如何去亲近神。第三卷有一个特点，它主要的作者是亚萨。就是整个第三卷并不长，它只有17篇。那么其中有11篇呢，是都讲的是亚萨的诗。亚萨这个人呢，在历代志里面呢讲了他好几次啊。他是一位音乐家，讲到他会敲钹，然后他不但会作乐，还会呢去作诗，也讲了他是一位仙将，他是一个给大卫同时代的这样一个人。73篇呢是第三卷的第一首诗。这首诗写得非常的好，它是一个非常精彩绝伦的这样一个教导诗，因为它讲到了一个很难的一个主题。其实这个主题我们在约伯记中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关于恶人享福这件事情。在约伯那个时代，几千年前，人就受到了这种难题的这种困扰。其实，在今天我们依然会受到这个困扰，就是说你如何去看恶人享福，义人受苦这件事情。其实，在约伯记里面，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些他的三个朋友也是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够完全的理解，所以来就去论断约伯。那我们前面的37篇呢，实际上也讲到了这个主题，就是这个恶人的，但是那篇呢是一个，它是一个正面的教导。那首诗篇写的也非常好，就讲到这个。37篇的时候，一开始就要说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第七节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说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所以你，我们今天信神的人，其实我们同样受到这样一种困扰就是说。你会看到说，在生活中，那些不信神的人，可能生活比你过得还好，比你还有钱，工作比你还好，好像他一生很顺利，这里就描述了这样一个 这样的恶人呢？说你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首诗呢，它跟三十七篇不一样的地方，三十七篇是完全是正面的教导，你该去如何处理这件事情。那么73篇呢，就是一个诗人他自己如何解决了他心里的这个难题。他一开始就是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其实这句话呢，其实反而像是这首诗的一个结论了。他讲到说，神恩待那些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心的人就是那些心里纯净、专心信靠神的那些人。这些人呢，神会恩待他们。然后他又讲了他自己的情况，他说：“至于我呢，显然他是讲说，我并不是那样清心的人。说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三节说：“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这个心怀不平，原文上是嫉妒的意思。就是诗人就面对了这样一个难题，就是他就是对那些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他就想不通这件事情，他心怀不平，让他并且还嫉妒这些人。其实后面9到12节就讲到了这些恶人他所做的那些事情，这些恶人啊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呢，这些人呢，哎，却过得很好，甚至这些人死的时候都是很安逸的，所以他就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惑，说在第13节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所以，他看到这些恶人，虽然他不亲近神，但是呢，哎，他们都过得都很好。但是呢，我呢，我洁净我的心，我洗手表明无辜，我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呢，他是终日遭难，每早晨受惩戒的。好像感觉说我好像这些事情我白做了嘛，我做了之后我仍然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我比那些人得到的这种下场还要惨，他是不平衡的。那他怎么办？他就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我实在是想不明白，那我怎么办？那所以17节就是一个转折点，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靠我自己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怎么办？我只能到神那边去，那我就到神的圣所来去，让神来帮助我们。第18节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所以他从神那边得到解答，他看到一件事情，神把他们放在滑地，滑地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一个跌倒的地方，让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啊！就是说，神在永恒中来思想，来去彰显他的公义。也就是说，在人间的这些短暂的这个活的这段时间里面，他的结局并不是永远的结局，只是一个暂时的结局。只有在神的永恒之中，才会看到这些人的结局。所以呢，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徒然的，我们按照神的公义，按照神的公平，按照神的慈爱去过我们每天的日子，可能我们得到的下场并不比那些不信神的人要好，甚至比他们还要糟糕。但是呢，这并不是徒然的，我们要在永恒中来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呢，到后面他当神来启示他之后呢，他就来反省自己，说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其实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你就是在说、神好像做错了什么，神没有他的公义没有彰显出来，所以呢，他知道说我这样想的时候实际上是错的，所以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面前，在神的完全的公义面前，我们是如同畜类一般，我们不要去教神怎样去做，就说神会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来去彰显他的公义，然后后面就是一段很优美的他去仰望神，来去赞美神啊，这样一段颂赞。所以呢，73篇是很值得我们来去好好的读和去思想的一首诗篇。74篇呢，它就是来求神来去兴起。这里面讲到了很多场景，是神的圣殿被毁的一些场景，所以呢，你知道亚萨是大卫时代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亚萨呢，应该并不是亚萨本人，可能是亚萨的后裔写的这首诗啊。我们来讲的是以后的一些事情，是讲的是神的圣殿被毁。 那么它的结构也很清楚啊，就是1到11节呢是一段，讲的是向神发问，来去描述了这个圣殿被毁的一些场景。13到23节呢是他去思想神曾经的作为，然后求神起来来去问自己的，来纪念自己的约，来为自己的百姓来伸冤啊。12节呢是整段的中心的一句，就是他的整个首诗的主题，就是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也当他的国家那是神的殿啊这样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他求神来去施行拯救。75篇呢，它是一个起应的方式的这样一首诗歌。因为第一节说神呐、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这个呢是会众来去向神来去赞美。然后第2到第5节呢，他的人称就变了，说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啊等等，讲到他的审判，也讲到了。神的警告说：“我对港澳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啊，等等。”所以呢，第2到5节呢，是这个祭司呢，去代表神来去讲话，来去教导这些会众。然后第6到8节呢，就强调了神的主权，讲到说啊，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人类人升高啊，等等。然后第9到10节呢，就是一个结束的一个颂赞，说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的脚都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为有神的主权啊，要靠着神来去做我们那些的事情。所以呢，这是第75篇。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啊，借着诗篇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公义、你的大能、你的慈爱。就求助来恩待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用你的话语来去每天的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接下来去敬拜神，也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开口来赞美你，也看到你自己的荣美来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生活中来去更加的荣耀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阿门。